从小到大，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。长大以后，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？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？在这里，我们将为你读书，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，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。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，摩西出埃及。
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，摩西出埃及里面的第32篇，不可思议的蛇。话说在二次大战期间，日本人统治台湾，尤其是接近战争的末期，总督府下令百姓要交出金属物品，好补充军需的物资。所以在那个时代啊，连小学生上学走路都是低着头，做什么呢？他们要紧盯着路面，一路寻找，看是不是能够找到什么铁钉，好上缴，也许还能拿到一点点的奖金吧。当年希伯来的奴隶也是所谓的低头族，到处的去找草来做砖头。由于法老下命令草料不发，奴工的砖数却得如数完成，否则连长官都要受到连坐的处分。所以啊，平常高高在上指东骂西的工头们，一面鞭打着希伯来的奴隶，一面自己也得弯着腰到处去找草，真是累惨了。所以不但是希伯来人怨声不断，埃及的督工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也是一片叫骂声，甚至还怪罪都是我们的埃及公主80年前犯了一个大错，不应该把摩西从水里救出来，当时如果只是一个奴隶死了就算了，可是却疑惑至今。所以到处被骂的摩西啊，心情可以说是沮丧到了极点，他垂头丧气自言自语，我爱每一个人，我爱希伯来的同胞，我甚至也爱抚育我长大的埃及跟埃及人，可是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？正当他伤心绝望的时候，耶和华的声音出现了，摩西，你站到一边去，接下来要看我的，你再一次的进宫去见法老，你要吩咐亚伦把你的手杖丢在法老的面前。摩西遵命，他带着亚伦两个人再度进入了埃及皇宫。法老早就在等待摩西了，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，不是吗？法老望着摩西兄弟俩，哥哥亚伦身上满是风霜，围着一条简陋的埃及人腰部，摩西更糟糕，一头乱发，络腮胡子，身上还有羊骚味呢，简直是垃圾堆中的游民一样。不过摩西一开口倒是非常典雅正确流畅的，他非常熟悉的埃及语言，法老陛下，耶和华神命令你要释放他的百姓，哼，为什么要听你的呢？这时候摩西没有再回话，他使个眼色给亚伦，亚伦就把摩西的手杖往地上用力一摔，哇，竟然变成了一条蛇，缓缓地滑向法老的宝座。法老大惊，扶了一下头上的皇冠，他的皇冠上雕刻着正是眼镜蛇的图腾，他是乌拉尤斯，是守护女神瓦耶特的代表。因为埃及人相信，如果有人攻击法老，那么法老头上的那个眼镜蛇的图腾就会吐出毒液，置敌人于死地。法老心想，好一个摩西，你不知道眼镜蛇是我们的守护神吗？真是不知死活，我们埃及的法术也非同等闲之辈啊。法老拍拍手，招来了一群博士跟术士，博士当然不是今天的博士，是一些能够观察星象的饱学之士，而术士呢，有点像是魔术师吧，在他们的做法之下，刹那之间宫殿里面爬满了蛇，人人毛骨悚然。看到了吗，摩西， 我们埃及向来不缺蛇。法老得意地狂笑，可是没多久他的笑容僵住了，因为摩西的手杖变出来的蛇张开口，活活地吞了一条埃及蛇。蛇会吞蛇并不稀奇，但奇特的是摩西的蛇并不巨大，却是不慌不忙将埃及的蛇一一吞入腹中。可是这条蛇的肚腹也没有因此隆起，还是细长的小蛮腰。法老的脸开始发白，人也站了起来。摩西转身对亚伦下令，够了。亚伦还犹豫了一下子，不想这么快放过法老，但是他还是听命的弯腰抓起蛇。说也奇怪，这条蛇立刻就变回了原来的手杖。亚伦作为代言人，他把拐杖举在头上，郑重地警告法老，如果你再不顺服上帝，当心这个拐杖会降更多的灾祸给埃及。话虽如此，法老当然还是不答应，因为埃及的术士也能够变出蛇来呀。当然可能是一种魔术障眼法，就像是我们看到的魔术师手帕一挥就飞出了鸽子来。另外一种，那当然是邪灵作祟，就像是庙里面的鸡童有的时候借酒装疯表演一下，的确是可以算出一个人的生辰八字、你的职业、你的姓名、你的过往人生岁月，因为他们有邪灵附身。至于这个邪灵是怎么来的呢？从圣经的观点，他们乃是堕落的天使，最有名的应该是创世纪里面的撒旦蛇了。话说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，他们二人在伊甸园中好不开心。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，园中任何果子你都可以吃，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这不是上帝不让人有这种能力，而是一旦吃了这个禁果，人自以为具有辨别道德上的善恶能力，就会骄傲自大，不信靠神了。后来撒旦魔鬼的灵降临在古蛇的身上，蛇竟然能够开口，最后引诱了夏娃吃了禁果，夏娃也把这个果子给亚当吃了。从此以后人类就有了罪，不再肯听神的话，被神赶出了伊甸园。人类自作主张，自以为聪明，但其实是被撒旦摆布而不自知。所以法老的心非常的刚硬，他其实是被邪灵捆绑却不明白。他讥笑摩西是在自己的太岁头上动土，殊不知神是创造万物的灵，而这位神正准备以灵治灵教训法老。
以上内容是由吴寒碧所写，书名《吴姐姐讲圣经故事二：摩西出埃及》，由皇冠出版社所出版。